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继续仰望你啊，来带领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能够真正相信你的大能，真正跟随你的带领，让我们在地上面对各样的挑战甚至各样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主一直走合你心意的道路。我们也深信在属灵上那是得胜的道路。尽管你允许使徒雅各被杀，但是你也救出使徒彼得。主，你的大能，你的作为愿意成为我们的指引，让我们不是凭着己意，不是凭着自己的判断，更不是跟随世界来走我们信仰的路。祝福每一位属你在你面前专心寻求你的带领，在你的话语真理当中真正愿意跟随你的圣徒。我们深信我们走的路必定蒙你的祝福，我们也必定走得圣的路。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进入使徒行传的第14课13章的内容。那这章内容量也比较大哈，这个比较多，有些部分我可能会把它大范围过一下哈，有几个重点我把它这个讲一下。那第一个重点呢是在13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在这里面呢是宣教。那这个是外邦教会第一次开始宣教的这个事工。那这个里面包括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宣教，也包括外邦教会的宣教，也包括呢这个宣教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我在上一课呢，因为时间不够，我讲了这个他从耶路撒冷，巴拿巴和保罗呢就带了这个马可，叫约翰的马可出来，然后呢带到了安提阿，和他们一起出去宣教。所以在这里面没有讲到马可，那后面有提到。那马可来了也在安提阿，那安提阿教会差派的是谁呢？差派彼得，差派保罗和这个巴拿巴，因为他们是属于安提阿教会的。那在这个当中我们来看哈，在第一节，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叙利同党的马念并扫罗。那他提了五个人，那这几个五个人呢叫先知和教师这个职分。那在当时的时候呢，保罗是教师的是先知的职分，他是使徒。那其他人呢可以称为教师，就是教导圣经的。那先知和教师到后来的教会呢也叫做牧师和教师，叫牧养的。那他们没有先知的这个身份没有了，但他有牧师的身份，也叫做教师。那这个职分呢也是现在教会牧者的这个职分，他们做这个事情。那他们呢就和巴拿巴和扫罗呢保罗呢形成一个教会带领的团队。那这个带领的团队呢也叫做教会治理的团队，叫做长老团队。在这个圣经后面呢，保罗讲到长老这个职分，在提摩太书信特别讲的比较多啊，包括提多书。但是呢这个长老的职分这个确定呢，这个概念呢早就有。那彼得也讲过做长老的，那个雅各也讲过啊，这个都讲过，约翰都讲过，我都做长老的。那这是一个从旧约到新约，特别到新约教会以后呢，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叫教会的带领者是长老，也要长老团做带领，也叫做长老团治理，这是准确的正确的。那相对于另外一个叫做会友制呢，这个就比较麻烦，有点把世俗的民主放进来，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啊。所以现在呢在教会治理的方面呢，如果是长老会治理，长老团治理的，那会比较好。如果是会有制的搞民主的那一个呢，有点危险啊！这个是我首先提出来哈这一个点。然后呢，巴拿巴和扫罗或者和保罗，他们两个虽然是教会的最初的创立者和建立者，但是呢，他们和另外三位是一起平行的来治理教会。那这个是长老的里面的很重要的要点。所有的长老的关系是平行的关系，尽管其他的三位长老可能是在保罗的教导下面他们成长出来的，但是保罗仍然和他们平行的来治理教会，这是很重要的啊！不是说我是开国元勋大家都要听我的，不是这样啊！我是站讲台的，所以别人都要听我的，不是这样。在教会治理的里面， 在这个层面是大家平行的关系，但传递神的话你当然要有神的呼召啊，这个我就以后有机会我会细讲，这个点很重要的哈。我们特别讲华人教会在教会治理上我们有太多需要学习的。好，那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这五位啊，这里面有各样的人物哈。稍微提一下，就是古内人入球，就前面来到耶路撒冷啊，来到安提阿来建立教会的，从耶路撒冷出来的。那和西律同耳的马念，那这个是皇宫里出来的，所以当时信主的人各种层次人都有，各种情况人都有的。然后呢，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个宣教的起点是教会的长老团一起祷告得着圣灵的指示。那虽然保罗或者扫罗和巴拿巴他们知道圣灵差遣他出去宣教，他知道的，当初保罗被主耶稣亲自呼召的时候就告诉他，他做外邦的使徒，和这个亚拿尼亚也跟他讲过的。但是呢，保罗并没有说因为这样所以我这样，他没有，他和教会的同工一起祷告的。那这个是教会健康的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是长老团彼此同工。然后呢，圣灵给他们开启，从圣灵来。第三节呢，于是进食祷告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打发他们去了。那这个宣教他们把巴拿巴和保罗差派出去，他们这两位是教会的建立者，是教会的教导者，然后被差出去宣教。在说明什么呢？教会的宣教有几个要点要看的，是要把最强的差出去宣教。第二样，他们出去宣教才能够建立同样好的教会。那在这个当中请大家留意啊，保罗的宣教旅程，我们经常说保罗宣教旅程，保罗宣教做什么？保罗宣教传福音并且建立教会，使教会有一个健康的结构，实现牧养，这个是宣教。宣教不是到一个地方传个福音让人家举个手你就回来了，这个不是保罗的宣教。我不是说那个也可以成为宣教的一个部分，但是不是保罗的宣教，或者说呢也不是个完整的宣教。那样宣教有没有意义？也有意义，你可以带人信主啊，有的，但是呢没有完成啊。这个完成是什么呢？传福音，建立教会，教会有健康的牧养的机构，你离开，这个宣教完成了，这个教会可以生存啊，可以继续的牧养信徒，继续的传福音。那这是一个完整的宣教。那保罗和巴拿巴呢，他们做完整的宣教，他们也能够做完整的宣教，因为在那个时代啊，圣经还没有完全成书，保罗在他宣教的过程的当中呢，有圣灵不断的开启，神不断的启示，也在他宣教过程的当中，因着圣灵不断的开启，他写下新约圣经很多的书卷，成为以后教会的真理的建立的这么一个资源。所以上帝差派保罗或圣灵差派保罗巴拿巴出去宣教呢，要实现这些的目标，那这是他们做的事情。然后呢，我前面上一讲我就说为什么他从耶路撒冷带马可出来，他没有在安提阿教会选几个出来，他们在安提阿教会的时间不长一年，然后他们就去了这个耶路撒冷再回来，大概时间不是很长。所以安提阿教会呢能够被装备的足够，能够和保罗巴拿巴一起出去宣教的人呢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所以他们从耶路撒冷带了马可出来一起做这个事情，因为他有一个信仰的根基。那在这里面说什么呢？要真正做一个完整的宣教必须有完整的根基。换句话说，如果你去一个地方宣教，你要传福音并且建立教会，那你这一个宣教的人你必须有这方面的装备，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只是可以带人信耶稣，你却不知道教会怎么建立怎么牧养，那你出去你想做全部你就做不到。那在这个点上，我也希望现在我们做宣教事工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这个事情的。 不是有一个热情就可以了，不是可以带人家信主就可以了，你真的要有足够的装备，你才能够完成一个完整的宣教，否则你只能做一小部分，那另外的部分要有能做的跟你配合，你才能做一个完整的宣教。然后呢，教会宣教不是派有热心的他对教会也不是很重要，他出去以后对教会没什么影响，就派他出去吧，也不是。安提阿教会是把教会最好的资源派出去宣教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宣教当中我们要看到的这个要点啊。那第四节到第十一节讲到宣教这个过程，保罗巴拿巴他们就出去了啊，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了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了。那安提阿在这个，如果你看地图哈，在这个整个犹大地在前面的那一个土耳其下面那个肚子那个地方，安提阿。然后呢，他们就会下了一点点，有一个港口叫基流西哈，我没有地图哈。然后从那个地方呢，就坐船去了塞浦路斯，那是一个尖形的一个岛。他们到了塞浦路斯，那为什么去塞浦路斯呢？圣灵的差遣。为什么去塞浦路斯呢？巴拿巴是从塞浦路斯来的，本身呢是巴拿巴的家乡，所以呢这个宣教呢既有圣灵的差遣，也有圣灵在很早以前就预备的这么一个背景作为他宣教的支持。那就好像我是中国人，那圣灵有预备吗？有。但是呢我给中国人做福音的事工有没有意义？有意义，因为我有这个背景。所以这个是圣灵的同样的一个工作，这两个要点都不能缺乏，一个圣灵来的，另外圣灵有预备。所以他们去塞浦路斯宣教，圣灵的差遣并且圣灵的预备。所以巴拿巴和保罗呢就一起去了塞浦路斯，到了萨拉米，就是在更靠近大陆的那一个岛上的一个城市，然后呢在犹太客会堂里面传讲神的道，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马可和他们一起去的。然后经过全岛到了帕福，帕福呢是在塞浦路斯更靠近海里面的另外一个角上啊。塞浦路斯是一个尖尖的一个岛，萨拉米是这个靠近大陆的这一个城市，然后呢萨福呢是靠近另外海另外那个另外一端的一个城市啊，去了那个地方叫帕福的，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哈，巴耶稣就是这个耶稣的父亲的意思，但是这是一个名字而已啊，他并不是哈，那叫巴耶稣，犹太人。那这人呢，常和方伯侍求保罗同在，这个方伯是当时的治理官啊，这个词哈，就当时这个地区的一个治理的一个官员。然后呢，侍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保罗和巴拿巴来，要听神的道。那在当时整个塞浦路斯也是整个罗马帝国所管辖的地区，然后呢他们整个的地区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在当时的那个希腊文化影响下的官员，那个时候的官员有政治的因素啊，有家族的因素，但那个时候的官员他们个人的才能都是比较强的，从世俗的眼睛看，那个人的才能和他们的学术的水平学问呢都是比较强的，希腊的文化希腊的哲学呢也让那些官员世俗的人他们有比较强的思辨的能力，因为希腊哲学在逻辑上是非常强的，所以他们有很强的思辨的能力。那这些人呢在寻求信仰上呢有我叫两刃剑，一方面很强的思辨能力他不容易信，另一方面他有很强的思辨能力呢也容易信，那什么都不想的，一个是可能容易信，那有可能信的糊涂，是吧？所以他们呢是比较容易信的，会信的比较清楚，因为呢他们有很强的思辨能力，希腊哲学对他们的影响啊。如果大家还记得当初这个巴拿巴比拉多，耶稣说我是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真理是什么呢？那句话呢是比拉多他有很强的希腊哲学的背景，是怀疑主义，怀疑一切的，真理是什么呢？就那个意思就是根本找不到真理，你说你为真理做见证，希腊哲学的影响。所以呢这个也是当时的所有的地方都有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一位方伯呢地方官呢他对信仰一个有追求， 所以我说呢，当时那个时代的人都信有神的，但是信哪一位神，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有的信多神，有的是功利的信神，有的是迷信的信神。那到底哪个是真神呢？对于有思想的人来说呢，他们可能会比较去寻求啊，比如说前面的在安提阿教会的与西律同养的马念，那个是在皇宫里的，那他会寻求真正的信仰的。那这个呢，方伯呢，他也是类似这种人，他会思想的这么多神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就说我们华人信徒要小心哈，我们容易在信仰当中陷入到功利和迷信的里面，为世俗的好处。那有一些人呢，他很有钱，他拜了这个菩萨，拜了这个去西藏去哪里拜，都是为了他今生的平安啊，给我的保佑啊，他很少从思想性的角度来思想说到底真神在哪里啊，已经离开了老子当时对道的追求，道到底是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啊，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已经没有了。我们对真正的来源，真正人生的归宿，活在地上的真实的意义已经没有追求。所以现在的国内我们中国人大多都是功利者，功利情况很多，迷信功利为今生。然后呢，有一些有思想的人，他会去寻求到底真和假，这个信仰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那对我人生意义的影响到底是什么，这个也会。那当时的这个方伯呢，他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啊。我前段时间讲过这个亚拉伯的太监，他是寻求人生的意义和真正的归宿的。那这个方伯是这样，叫通达人呢，是讲这个事情啊。通达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有很比较清晰的一个思维的头脑，不是现在一个迷信和功利的捆绑的里面。然后呢，他对信仰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叫做基本的理性的判断，基本良知的判断，他有的。那这个士求保罗呢，前面的那个行法术呢，给他行了很多法术，但是对他来说呢，法术呢只是当中的一个点而已啊。这个法术呢，意思就是超自然的。那超自然的呢，也是寻求信仰的人他会去寻求，因为世界的看得见的经历得到的，那我寻求是真正的超越世界的那个力量，也叫做造物主。那这个行法术的呢，给他这个东西呢，他以为是，包括他是犹太人，他说他是信耶和华的，所以呢对他来说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当保罗和巴拉巴来了以后呢，他要听道，他要听他讲的这个道理。那我再次说，真正的信仰和真理，真神和真理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你信的是真神，你却没有真理，你那个信仰有问题的啊。我再次说，基督信仰绝对不是迷信的，基督信仰的真理性是超越世俗的哲学的，属灵的能看透万事的。所以当你信耶稣，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的思想能力，你的思辨能力要超越世人的，而不是好像迷信一样的连世人都不如，那你就有问题了。那这个士求保罗呢，这个方伯呢，他是从这个角度去寻求。所以圣经给他叫通达人啊，这一个词中文看，那它包含的含义是包含这么多的含义。他寻求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是吧？要寻求这个神的道，要听神的道，听真理。那第八节，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利马啊，这个名翻出来叫行法术哈，他的名字叫行法术，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因为他呢先入为主了，他又会行法术，所以呢对这个方伯呢有很大的影响。他要抵挡保罗，让他不信啊！人要让人不信的有很多的方法啊，诬陷啊，扭曲啊，啊，这个污名化了，人有很多的方法让人不信的，然后扭曲他的话了。第九节，扫罗又叫保罗，这时候他的名字改变了啊，这个原来叫扫罗是犹太人的名字，那改成保罗的是希腊的名字，就让他在这个外邦那个宣教比较更容易一些哈。扫罗又叫做保罗啊，后来一直叫做保罗的，我们现在也叫做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忽然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时不见日光。”那这是保罗对抵挡他的行法术的人的一个回应。 那这个回应呢，一方面我们看出来是神的大能哈，另一方面要看的是圣灵给保罗这样的带领。如果没有圣灵带领，我们说有人在抵挡真道，我就让他瞎眼，这个不起作用啊。那圣灵给我们带领，圣灵让我们这么做，实际上是圣灵做的，不是人做的，是神让这个刑法书的瞎眼，并不是保罗，保罗没有能力让他瞎眼。所以这整个的大能是从神来的，包括我们赶鬼医病都是神的能力啊，没有人有能力做这个事啊，不是我赶过一次鬼我就有了赶鬼的能力，不是的啊，我赶过鬼的，我赶过一次，我下次有没有赶要看神用不用我，如果不用的话就没有的。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知道的啊，从神来的，然后呢神要用这个事情。所以面对抵挡这个道的这个事情的反应要从神来，神让我们用什么方式就用什么方式，我们不能说你看哎，保罗这个管用，谁抵挡到我这样的瞎眼以后没人敢惹我了，不是这样子啊。圣灵给我们怎么带领我们就怎么回应啊。所以前面神的允许叙利杀了雅各嘛，那神的旨意在里面是绝对的，要看到那在神的旨意的当中他需要的时候他会用这个大能呢，会让那个抵挡的抵挡不住。那这个瞎眼是什么呢？是神迹。那行法术的是靠什么来取得方伯的对他的信任呢？行神迹。那现在呢，保罗用神迹使那个行神迹的瞎眼，是什么意思呢？真正从神来的神迹要超过你的那种的行法术的神迹，是讲这个啊。真正信神的人我们不缺神迹的，神要用神会用的啊。那个假的神迹如果真的神临到他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看的这个点啊，神的旨意神的能力应对的这个情况，那一定要用这个情况才能够折服他，并且使那个方伯呢能够转变，不会受他的影响。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了，他开始求人了啊。那他这个瞎眼可和当初的扫罗被光照瞎眼不一样的哈，那个是神要拣选他，这个神是要惩治他，完全的惩治，这个不一样的哈。十二节，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这里面呢要特别要强调一点呢，他稀奇的就不单是神迹了，这个神迹呢让他能够真正的对主的道产生真正的相信，这个是重点。他稀奇的是主的道啊，按照英文说呢 at the teaching of the Lord 啊，那这个是要点，他对神的话开始真正的稀奇了，那他信呢就信对的。所以信耶稣呢，信主需不需要神迹？需要的。有没有意义？有意义，很有价值。我听过很多的见证，信主经历神迹，好的。但是呢，你的落脚点不能只停留在神迹上，一定要停留在神的道上。如果没有停留在神的道上，你只信神迹的话，你那个信仰会有问题的啊。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特别留意啊，神的道是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在马可福音16章特别讲过。那个神迹奇事是印证你所传的道，重点是神的道，神的话，那神的话是我们所相信的，神的话是真理，神的话会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得重生的。所以你的落脚点一定要回到神的道的这个里面，那这个方伯呢，这个方向是对的。好，然后从后面的13节一直到43节，那这非常长的一段的经文，那这段经文呢是讲保罗讲道。那这个里面呢我强调几个点啊，这个讲到，因为这个我们时间有限，我就不每一节过哈，我强调几个要点。首先呢，保罗和他同人呢从帕福开船来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 那约翰就离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庞菲利亚的别家呢是从塞浦路斯最南边的那个城市最靠近海边的城市呢帕福，再往上开，开去以后呢又到了这个大陆，到大陆以后呢那个省呢叫庞菲利亚，然后有个城市叫别家。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约翰离开他们，那这个是埋了一个伏笔哈。约翰为什么离开他呢？后面有讲过，约翰呢有点受不了这个苦。当时他们从安提阿坐船到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又跨过整个岛，整个岛又开船过去，约翰有点顶不住了。那约翰呢是富家的孩子，那他呢一直可能活得比较安舒，现在跟着保罗巴拉巴出来这个宣教呢太辛苦了，约翰顶不住了，他就回去耶路撒冷。那就形成了以后保罗和巴拿巴的看法的不一样哈，那我们到那边我再讲这件事情。然后呢保罗和巴拿巴就他们两个就没有约翰了，没有马可在，就离了别家往前行，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和这个安提阿不一样哈，是比西底的安提阿在更上面一些。然后呢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那为什么他们在安息日去会堂？保罗不是外邦的使徒吗？那这个里面呢在第十三章有一个转变，就形成这个转变。那形成这个转变也不意味着保罗不去这个会堂。保罗去会堂呢，实际上他不是单单对犹太人，在外邦的会堂的里面一直都有外邦去听犹太人讲有关耶和华的外邦人，也有一些是规划成犹太人的，甚至是一直有的。所以保罗去那边讲呢，既针对犹太人也针对外邦人，是来到会堂的，他已经愿意追求信仰的，但是呢他们没有信耶稣，所以他们相对来说，一个他们有追求信仰，另外一个呢他们有一定的信仰的基础，因为在犹太会堂听了很多的律法，摩西律法，这是有基础的。那只不过呢他们没有找到那个重点耶稣基督，然后呢他们听了一些教导呢那有一些的问题。所以保罗以他们为起点是对的，这是好事情啊，这不是错。那另外一个呢，保罗对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他希望犹太人能够信主，在罗马书特别讲过，他为他本族的人，他愿意离世，愿意被主这个弃绝的啊。所以呢这个是他对他本族的情感，也是他一个宣教的一个策略，那这两面都有，所以他去会堂。然后15节，读完了律法和先知书，往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台兄有什么，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那这里面我稍微讲一下他们为什么主动去听保罗来讲。保罗是外面来的啊，去进入到会堂，那很多犹太人他们会做生意啊，会到地方经过某一个地方啊，他们在安息日都会去会堂的，因为当时罗马帝国各个地方都有会堂。那他们进了会堂以后会被请出来讲劝勉的话，那这个呢为什么他会请保罗啊？我们说圣灵的感动是。另外还很重要一个要点是什么呢？保罗呢他原来是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呢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装束的，所以保罗在进去会堂的时候呢应该是他穿着法利赛人的装束，叫法师。所以他进去以后呢，管会堂的一看，哦，这是法利赛人，是叫法师，所以会请他出来讲啊，这个是有点背景的啊。好，然后呢到16节一直到后面的41节，保罗呢做了一大串串的这个讲道。那保罗的讲道呢，我细节我不讲哈，我再讲几个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保罗的讲道和彼得的讲道有什么不同？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了一长篇的讲道。第二，保罗的讲道和斯蒂凡的讲道有什么不同？因为斯蒂凡也讲了很长一篇的讲道。那这三位呢都在使徒行传的当中做了很长篇的讲道，那他们这三位有什么不同啊？这是我跟大家要把它分享一下哈。那彼得的讲道呢重点是对待那些比较迷糊的百姓，他们一直很迷茫，等待弥赛亚， 他们没有清楚这个弥赛亚到底是谁，找基督，基督到底是谁。所以彼得的讲道呢，是把他们带到这个主题，说你们所寻找的弥赛亚基督就是耶稣。这是彼得整篇讲道的最重要的要点，他要强调这个点。那斯提凡讲道是对谁讲呢？是对一些抵挡的那些人讲。斯提凡当时是被逼迫的，所以呢，斯提凡整篇的讲道当中点出了很多的罪。你们从历史当中一直犯罪，一直犯罪，一直犯罪，一直抵挡神。那最后斯提凡被打死了。那保罗的讲道是讲什么呢？是讲神的救恩的赐给。那这个神的救恩的赐给呢，和彼得面对迷糊的以色列的百姓，和斯提凡面对那些抵挡的犹太的百姓，和保罗是面对我们叫做比较 general 的、比较普通的，或者说比较常见的一种的信仰的群体，这三个重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保罗讲到呢，是面对一个好像比较正常的一个信仰的群体，然后呢他传讲这个信息。那这个信息呢，包括犹太人，包括在会堂里的里面的外邦人。那这是整个保罗的思路。那在这个思路当中，我讲了以后呢，大家看一下思路，他讲了几个点。第一个呢，讲到拣选，十七节，以色列的神拣选我们的祖宗。然后呢，讲历史，他们寄居在埃及怎么样神迹，又讲到旷野的经历，又讲到十八节又在旷野，旷野的经历，然后呢，又讲到世事的经历，二十节。这个当中呢，是信仰的历史，这个信仰的历史是一个平铺直叙的。当然，这个平铺直叙的当中也讲到他们很多的信仰上面的挣扎，他们的盼望，所以这里面很多的困难，旷野的困难，士师记的困难，然后呢，立王，二十一节讲了王国的时代，啊，平铺直叙，最后讲到立了扫罗做王，后来扫罗被废了以后，立了大卫做王，然后呢，从大卫做王，点出大卫的后裔。合神心意的人，要在他后裔呢立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二十三节。所以他从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三节，把上帝的拣选、埃及的为奴、旷野的经历、世事的经历、列王的经历，一直到大卫，然后耶稣基督，那这是一个平铺直叙到这里。然后二十四节开始，他说呢，在他没有出来以前，讲到新约时代，施洗约翰为耶稣做预备，啊，那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施洗约翰对耶稣的认可，他说我不是基督，只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那他才是。然后从二十六节又开始讲，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劝勉，讲了历史以后，开始实际的劝勉对一些所有的人。然后讲到他们从不认识这个情况到真正能够认识这位主，那从不认识这个情况产生什么呢？他们杀了基督，杀了耶稣。那杀了耶稣这件事情刚刚好应验了圣经的预言。那圣经的预言的里面呢，我稍微点一下哈，比如说诗篇第二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一点呢，我稍微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圣经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有一个专用的说法。这个专用的说法是什么呢？当大祭司问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吗？那个我是神的儿子是一个专用词，是一个独一的，从诗篇第二篇来，就是预表那个救主。那诗篇第二篇以色列人都知道的，所以呢，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是救主，也和神同等，这个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内置的概念。那我再次讲到，在约翰福音的当中，很多耶和华见证会的人说，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跟神不同等，这是外邦人的思想。 连没有信耶稣的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都不是这样想的，说我们对圣经不明白，我们外邦人对很多圣经的理解是错的啊。那神的儿子这个词是专用词，专指基督的，专指救主，然后呢他跟神是同等啊。这是诗篇第二篇，我稍微提一下。然后讲的死里复活，34节，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因为什么呢？诗篇上有预言。那关于复活这个呢，就是诗篇16篇，这个大卫所写的，并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这个是我稍微强调一下。然后在这个后面的经文里面，关于复活这个事情，保罗讲的多一些。36节说，大卫在世的时候呢，他是死了，他是朽坏了，所以他说呢，大卫的诗篇呢是预言基督，他是复活，从死里复活的。那这个是对犹太人呢对圣经的解释，所以诗篇第二篇不需要多解释，提一下就可以。但是呢16篇呢需要解释，很多犹太人不明白。那耶稣呢保罗要把它讲清楚，包括彼得也掌握这个事情啊。所以有一些呢在旧约当中的预言犹太人是明白，有一些是不明白的。那不明白的，那使徒呢就把它讲明白啊。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然后第38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对于犹太人来说，赦免罪得救，这是一个必须的程序啊。39节，你们靠着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身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称义这件事情，赦罪以后要称义，才能真正的得救，才能进入到上帝的永恒的救恩的当中，这是一个基本的认识。好，到40节，保罗呢也提出警告，他说什么呢？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先知上说什么呢？41节，主说，你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然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那这一段呢是记录在弥迦书上第一章的应该是5节啊。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讲到旧约的预言，那这个预言是对谁呢？对轻慢神的话和轻慢神的道的人的预言。那这个预言呢，我要多讲一点点，在哪里呢？它是对犹太人说的，对选民说的，也是对所有的在上帝面前有机会信主的人说的，也包括教会的人。那轻慢主这件事情可不是你不信和信这么一个界限，不是的。对已经蒙拣选的人，对神的选民说这个话，也是对信徒的提醒。那我一直给大家试图带到一个环境的里面，请你了解哈，我们现在信主的，蒙神拣选，我们叫做基督徒的，我们是信耶稣，和犹太人是有区别，但从某种意义上，在信仰的路程上有相似的地方。旧约的犹太人怎么经历神，我们新约的这些信徒也是怎样经历，这个相似的地方。旧约的犹太人他们怎么样去抵挡神，我们新约的信徒有可能落入同样的光景的里面。那我们对这些警告的话，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你不要以为说这是犹太人说的，跟我们外邦人，跟我们现在基督徒没关，不是这样。所以这些警告的话呢，我希望呢，我们对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真正从圣经来的作用哈。好，42节到43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呢，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那很多人很愿意听。那一个是圣灵的开启，一个是保罗所讲的圣经上帝救恩的过程非常的清晰，然后把几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全部点出来。那这个是他们真正要得救的人，他们非常愿意听，也很喜欢听，也需要听的。所以他听了这一次以后呢，还要请他们来。但本次散会以后呢， 犹太人和敬虔敬犹太教的人，大家看到哈，外邦人，他们进了犹太教，归化成犹太人，他们也追求这个信仰，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拿巴，啊，他们跟从他了，他们信。然后呢，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大家要留意这句话，他们已经跟从保罗巴拿巴了，他们已经愿意信了。他们两个人继续跟他们讲道，讲什么道呢？讲恒久在神的恩典当中的道，讲信仰生命的道，讲天国道路的道，讲生命之道。这个是保罗和巴拿巴的侍奉，他们宣教，他们传福音。我再次说，不是宣教什么，有人举手举手啊，感谢赞美主，我们就结束了，没有。有人具有觉知，有人愿意受洗，好，感谢赞美主。然后呢，要继续的给他们讲道，劝勉他们恒久在神的恩典的里面，这是一个完整的福音啊，否则你的福音只是个起点，后面没有，不够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把它完整性。那44节到47节出现问题。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那在那个城呢，安提阿那个地方影响特别大，合城的人都来，那这个不得了的啊，影响力非常大。应当说他们保罗去那个地方呢，当时犹太人在安提阿的影响力也非常大，有相当多犹太人继续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对整个城的影响力都很大啊。所以有一个人讲道啊，非常的受影响。那这个影响呢，不但是犹太人，包括进犹太教的外邦人也都跟从了保罗，所以他们会把这个消息呢散播出去，所以影响力非常大。45节，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这问题出来了。所以犹太人呢，他们对保罗的道真正产生的反应是嫉妒，因为人多。这个呢，是对神的道的最大的一个危险。我们对信仰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是看人多人少，是因为嫉妒，因为这个轻视，还是因为神的道？这一点很重要。坚守神的道，不受人数的影响，这个是信仰能够持守非常重要的要点。当我们受人数的影响，我们在道上可能会出问题的。不管人多人少，神的道不能改变，神的道要持守，这是重点。那一旦这点偏离，犹太人他们就偏了，人多就开始嫉妒了，就毁谤，硬抵挡。46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那这是保罗巴拿巴对他们的回应啊。所以呢，这里面他讲什么呢？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听啊。这里面大家要看啊，保罗和巴拿巴一起对他们说啊，因为很多人把巴拿巴说成好人，巴拿巴很好，很有爱心啊，从来不说严厉的话。保罗呢，这个爱心不够，所以讲严厉的话，不是的啊。在神的道的面前，保罗和巴拿巴的立场是一模一样的，他们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OK， 在道上他不妥协的，但是对于个人的性的这个带领上各有各的领受。道上是一样的，一模一样。 OK， 所以他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该的，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这是保罗巴拿巴一起讲的话啊，都是同样严厉的，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那他们怎么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呢？因为他们弃绝这道。请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啊，弃绝神的话，而不是说我不要成为一个属耶和华的人。他们都是属耶和华的嘛，我们是选民呢，我们要救恩的，我们要永生，我们都要的。但是弃绝这道，弃绝神的话，弃绝圣经真理，不愿意学习圣经真理，抵挡圣经真理，这个永生和他们之间就没有关系了。得永生是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神赐给的真理的道，这两样是不能分开的。 圣灵和圣经从来是一体的，不能分开的。当我们抵挡神的道，弃绝这道的时候，你可能和永生的这个关系就会产生问题。那特别在我们在信仰的选择上，每一位信徒，你要思想你到底选择什么。我在信仰的选择当中，我选择人多，选择热闹，选择这个教堂很漂亮，选择那些的这个活动很热闹，然后大家在一起，哎呀，我们这么多人，我们很开心，我们就很成功。你选择这个吗？你还是选择神的道？有没有神的道在这个里面？这个和你永生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点上，保罗和巴拿巴的这一句话很重，这句话很重要。你和永生的连接，和神的道的连接，你还是和一个外表的宗教的形式连接，还是从一个外表的人看起来很热闹的，好像人很多的一个情况的连接，你到底和什么连在一起？你的选择到底是什么？这个对每个信徒都很重要的。在这个时代，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人很自然的选择热闹，人多，人多热闹就是好啊，我有吸引很多人来，所以我就是好的，未必的啊。然后在这个时代呢，这个情况是越来越恶劣，因为这个时代真正守神的道的，在末日的时候，不是我的观察而已，在末日的时候就是这种光景。在提摩太书信说，末日人必离弃真道，厌弃纯正的道理，就随从各样的异端的。末日是这样的光景的，人厌弃纯正的道理的，他喜欢世界那些的所谓的道理的，然后和信仰杂在一起，他喜欢的。你讲纯正的道理他不喜欢的，他喜欢更多的丰富的道理，更多的人来讲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说法，各样的丰富我就觉得很好。你讲纯正的单一的神的道很扎人心的，不喜欢。那这个和你的永生的连接你自己要想清楚， OK。 然后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啊，这个我想到转点。保罗和巴拿巴的侍奉呢，在这个点上呢开始比较大的一个转变了。原来进会堂，那后来他开始慢慢的有转变，也去会堂，但他的重心和重点又开始转变。那为什么他这么转变呢？不单是看外表的形式，四十七节，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那这个是主耶稣被神设立，也同样差派属耶稣的使徒做这样的事情。 OK， 好，这个转变。然后四十八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句话呢，我需要多讲一点。那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句话呢有几个点要看啊。前面这个没什么问题哈，外邦人听着这话就喜欢了，赞美神的道啊，神是要拣选，要恩待我们外邦人，也给我们永恒的救恩，我们在天国上有份啊，我们不是就一直下地狱的。那他们欢喜，这是好的。那后面呢，他说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最后讲到预定论的问题。那这个预定论的问题会很长的这个篇幅讲，我今天不会讲太多哈。那什么叫做凡预定得永生都信呢？拣选，神拣选他，他才有可能信，否则他不会信的。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给很多人传福音，有的人信，有的不信。听同样的福音，保罗和巴拿巴他们讲同样的道，大家听同样的福音，但是有人信，有人不信，问题在哪里呢？显然不是讲的问题，是听的问题。那是听的问题吗？听有什么问题呢？是神的旨意的问题。那第二，听的人有没有问题呢？有问题，他要不要接受，他要不要追求，这也是他的问题。所以凡预定这个概念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是说哎呀他不信主，神没预定他，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今天听了以后他没有信，以后有机会可能也会信。我不能说听了一次没信，以后永远不会信，也不能这样说啊。然后呢，他听了道以后他拒绝，以后神不会再继续给他听到，这可能性也有啊。 撒种的比喻撒在路旁的，这情况也有啊。所以呢，这个时候讲的凡预定啊，我不讲太多预定论哈、啊，是讲的这个情况。好，四十九节，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啊，因为这个缘故，主的道开始传遍了。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城外。那这一节经文讲什么？当地的犹太人，我前面讲过，有相当的势力。那犹太人他们在各地寄居啊，有的地方他们很多人，有的地方很少人。比如说罗马很多，然后呢亚历山大很多，安提阿这边也有很多，很多犹太人在那边。那犹太人多以后呢，他们的势力范围就很强，他们对当地的影响也很大，因为他们有生意，有他们的这个各方面的才能啊，所以犹太人他们很有力量的啊。现在这个乌克兰的总统就是犹太人啊，所以他们很有影响力，很有才能。那他们呢，因为要反对保罗，他在民众的这个层面呢做不到，很多人要听，很多人要信。那他们怎么做呢？挑唆近前尊贵的妇女。那近前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是两类人，一个是近前尊贵的妇女，一个是城内有名望的人。那近前尊贵的妇女是什么呢？他们呢有一定的社会的地位，这个在外邦会有的，有些妇女是尊贵的，比如说她是生在这个官员的家里，或者是这个高官的这个妻子啊，或者是怎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然后他又是敬虔的，他也愿意信耶稣的，他对犹太人这个信仰呢是愿意的。那挑唆他们逼迫保罗和巴拿巴啊，那这个里面呢又讲到挑唆的问题和讲到被挑唆的问题。那挑唆的人呢是要抵挡保罗巴拿巴的，那为什么他会被挑唆？这就是问题。妇女和名人他们有力量也会被挑唆，这个是呢请大家回去自己去思考的啊。我们为什么会被人家挑唆出来？有的人为什么不会被挑唆出来？这个是问题啊。那这个是我这一点我稍微就讲一点点哈。好，五十一节，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啊。跺下脚下尘土，耶稣讲的，任何地方那个城拒绝你们，你们就脚下尘土跺下去，你就离开就好了。拒绝神的道，神也弃绝他啊。然后五十二节，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那他们所做的功，既有神的成就，也有神允许的逼迫，那他们满心喜乐，因为做成了神让他们做的功啊，这个是宣教。好，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哈。第一个，巴拿巴和保罗是安提阿教会建立者和牧养者，为何差派他们去宣教？真正有效的宣教，完整的宣教，需要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可以传福音，可以建立教会，可以让教会有一个健康的治理，持续的去成全圣徒，他们是最合适的宣教士。希望在这个点上大家对宣教士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第二，保罗被神设立为外邦使徒，为何出去宣教，先进犹太人的会堂讲道？我前面讲过有两个，一个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对犹太人的爱心，本族人，另外那里面很多外邦人规划成犹太人，那以他们为福音的起点也是对的，然后再向外传递。第三，保罗可以用神迹使抵挡的人眼瞎，使官员稀奇信主，现在是否也可以？现在如果圣灵带领是可以，如果圣灵没有带领那就是不可以啊。这是完全圣灵的工作，现在这种情况应该不多见的啊，因为当时的情况和现在情况不一样。好，圣灵的工作哈。第四，保罗传讲耶稣，为何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信，是领受能力的问题吗？我讲的两个，一个是拣选的问题，一个是人的回应的问题。第五， 保罗则被嫉妒的犹太人弃绝这道，断定不配得永生。是人决定得永生吗？我弃绝这道我就不得永生？不是啊，神最终的权柄的决定，任何人得或者不得都是神的绝对的权柄。那神给人机会，到一个地步，如果人他抵挡神的道，神弃绝他，他就没有了。最终是神决定，不是人决定。第六，外邦人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没有信的人是因为神没有预定吗？这句话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得永生是神的拣选，神定他，他才能够得着，和前面有点相似。然后呢，他到底有没有在神所拣选的当中回应神，这个也会受到影响的。那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有四样的情况的，这个都有的。好，后面看填空题。第一个，宣教士必须有圣灵的差派，宣教士必须有圣灵的预备，这个是一定要有的。我当初读神学的时候，我报的是宣教系，后来我在牧会之前，我曾经不想牧会，那有一个带我的牧师现在他也做宣教的，我就不好提他的名字，他做我实习的牧师，我跟他说，我说我不想牧会，我要去宣教。他说你不牧会你怎么宣教？就因为他这句话，我现在牧会15年，学习宣教，这是需要的哈。所以牧会和宣教是连在一起的。好，第二，宣教士对自己的民族有情感，宣教士对自己的民族有爱心，对其他民族有爱心。那宣教的他爱自己的民族，爱其他的民族，那宣教士嘛，这两样都有的哈。我们爱自己的民族并不是民族情节哈，是上帝把我们造成这个民族，我们对这个民族有爱心，这是从神的创造来，这应该的哈。第三，福音的推动有圣灵的大能，福音的推动有圣灵的旨意，这两样都有。圣灵会有大能的，用他大能来推动福音，带有他的旨意。我们不能说，哎呀，圣灵这个他抵挡，你就让他眼瞎吧，不能这样子啊。有他的旨意，圣灵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完成他的工作啊？他的旨意，这个是我们要跟随的。第四，能够信主必须听到福音。能够信主必须相信福音啊。所以犹太人他们很多听到了，但是很多反对，他不信嘛。听到以后要信，那你才是一个真正能够得到福音的人。第五，抵挡真道的人是抵挡救恩，抵挡真道的人是离弃救恩啊。对神的道的抵挡，你在抵挡救恩啊。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每一位在教会听到的人，当你听到的时候你觉得抵触，你觉得刺激，你一定要思想，我听到的是不是圣经？如果听到不是圣经，我抵触，从圣灵来的，那我就要抵挡它，我不听假道的不听假教师的。但如果真的从圣经来，你抵触就可能从你的罪性来的。如果你仍然顺着你的肉体和罪性你去抵触的话，你是要自己离弃这个救恩的，这个对你是危险的。 OK。第五，第六，能够得永生来自神的预定，能够得永生来自人的信从。得到永生一定是神预定，没有预定你得不着。那能够得永生，你要对神的预定，对神给你的福音要相信，并且真正信从。我强调信从这个词，相信并且跟从这个神的道，你才能够真正得着。好像犹太人在会堂里面，他读摩西律法，每天在那边听，但是他没有真正信，也没有真正的听从，所以他们仍然还是一个表面的宗教形式。在这个点上也特别提醒各位我们做外邦的信徒，不能把信仰停留在一个表面的宗教形式上，要真正在神的道德里面被得着，你才是真正走永生的道路。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求你开启我们的心，你的道开启我们的心，你的圣灵的能力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信你，我们怎么样做宣教的事工，我们怎么样在听道的上面得着你给我们的永生的那些的恩典。祝福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与我们同在，我们祷